好，弟兄姊妹，主内平安。
平安。
今天我们主日征道的经文是诗篇54篇。啊，我们呢在前几次的时候呢，我们讲到了撒母耳记上，然后呢我们也讲到了撒母耳记下的第一章。但是呢，在今天主日的时候呢，我们打算把这个诗篇54篇讲一下，因为诗篇54篇是跟撒母耳记上有关系的啊。我们这段经文呢，就在接着我们讲撒母耳记的时候呢，我们把它带着一块讲一下，因为。再拿到以后的话，可能就是说单独拿出来讲印象就没有这么深了啊。我们来看诗篇54篇第一节，西弗人来对扫罗说，大卫岂不是在我们那里藏身吗？那时大卫坐着训诲师，交与连长，用丝弦的乐器，神啊，求你以你的名救我，凭你的大能为我伸冤。好，好，我们来看这里哈。当我们看到这个诗篇54篇的时候哈，我们首先来看一下它的整体，在这个地方。这个第一节呢，诗人向上帝祈求，然后求上帝以他的名拯救，看到没有？然后凭他的大能为我什么伸冤。然后你再看到这个第五节和第六节，这到最后的时候啊，上帝呢报应了我的仇敌。凭他的诚实怎么样灭绝了他们啊，这样就有这样一个对应啊，使诗人呢向上帝祷告，然后呢上帝回应诗人的祷告，上帝拯救了诗人，并且呢毁灭审判了仇敌。而且呢我们大家要注意哈，这个54篇第一节这个括弧里边的这些不是标题啊，这个是不应该被删掉的，这其实就是54篇的在原文的第一节啊。好，我们来看啊，在这里原文顺序是这样的，说大卫啊，他所做的训诲师啊，交与连长，用丝弦的乐器。首先我们看原文开头的告诉我们，这个诗是交与连长啊，这个词呢有的地方翻译成这个叫什么诗班指挥啊，或者是唱诗班的指挥，其实这个词它真正的意思就是监督的意思啊，这个词是读连长吧，就是营长是连，就是监督的意思啊。他其实就在开头的时候告诉我们，这篇诗是大卫做出来，首先赐给那些做监督的，首先赐给那些做首领的，首先赐给那些牧者，那些在教会当中，在以色列当中来教导会众，教导以色列人，教导基督徒的啊。然后呢，用丝弦的乐器。好，我们来看这里哈。而且这首诗篇呢，不单是一个教导的诗篇，更主要的是，它被谱上了曲子，啊，不单呢去诵读，而且呢去传唱。大家可以去看这个用丝弦的乐器哈，它主要出现在诗篇第4篇、诗篇第6篇啊，还有诗篇的第55篇以及诗篇61篇。所有你看圣经当中诗篇当中几乎当用到这个用丝弦乐器去弹唱的时候，它都是跟祷告有关系的。你去看一下啊，你看我讲到这些诗篇，你可以去看，其中都是在向上帝祷告，都是在绝境当中向上帝祷告，都是祈求上帝呢去拯救啊，求上帝去灭绝恶人，灭绝仇敌啊。然后啊，这首诗的题材呢是训诲诗。来看这里，训诲诗跟诗篇我们前两天讲的这个诗篇52篇是一样的啊，以东人多益来告诉扫罗，大卫到了亚西米勒街，那时大卫做这训诲诗，交与连长，你看是一样的哈。也要说这个诗篇54篇呢跟诗篇52篇呢，它的题材上是一样的啊。什么叫训诲诗啊？训诲诗在希伯来文的意思就是反思的意思，反省、反思、醒察啊。为什么醒察呢？我们接下来会讲，就是说你看到哈，这个诗篇52篇主要讲到以东人多益，讲到以东人多益做那些恶事，最后讲到他下场，然后给我们一个思考。诗篇54篇讲到控告大卫的这些西弗人以及害大卫的这个扫罗和他跟随者最后的下场啊，全军覆没。所以说这个训诲诗啊，它其实呢被记载下来，在今天来说是对牧师、教会和基督徒，让我们从内心深处去反省。最主要是在这个时代，无论在任何时代， 我们要脱离这样害人的罪孽，我们不要像以东人多义，我们不要像西弗人，我们不要像扫罗和那个时代他的跟随者一样，在教会当中作恶，去谄媚人，去害人。这两种事都告诉我们恶人的下场。所以说这个训诲诗就是反省的意思，让我们去反省，让我们去思考，让我们知道上帝有审判，让我们知道上帝有公义，让我们知道恶人的下场，好使得在今天这个时代的基督徒能够远离这样的邪恶，免得最终被上帝丢在硫磺火湖里。这是训诲诗在那个时代记下来传给我们今天的重要的意义。我再说一遍，是让我们基督徒去反省，反省我们生命当中是否参与了这些罪恶。然后呢，接下来提到这篇诗的背景。这篇诗的背景是撒母耳记上的23章，你注意哈。事实上23章和后边的应该是26章啊，好像是26章，不是25章就26章，都提到过这个西弗人去那个举报大卫啊。但是呢，因为你看到这个诗篇54篇提到最后被拯救了啊，这个就是撒母耳记上的23章啊。最后呢，扫罗跟西弗人去追大卫，最后没追上啊，非利士人来了，然后大卫得救了。然后这里呢说这首诗什么时候做的呢？就是那些西弗人来对扫罗举报的时候，就是那些西弗人来对扫罗告状的时候啊，说大卫岂不是在我们那里躲着吗？在那时候写的，非常奇妙哈。就是被人举报的时候，就是被控告的时候，那时候写的。我们来看一下西弗人哈，西弗人这个地方呢，它是犹大支派的地方啊，是犹大人住的地方。西弗人是什么意思？我们来看一下，西弗人在原文的意思就是这个叫熔炼的意思，就是类似于炼狱啊，就是怎么说呢？用一句比较明白的话，就是你是别人的地狱，你是别人的十字架啊，你存在于这个世界上是用来折磨别人的啊，是用来增加别人信心的，是用来折磨别人，让别人不好过的，让别人痛苦的。这种人叫西弗人啊，所以说非常有意思啊。今天你在这个时代要反省一下，你是不是西弗人？你在教会当中，你在这个世界上，你是来折磨人的，还是来帮助人的？你是来控告别人、损害别人的，还是真正传上帝福音的？所以说，这个西弗人呢，他虽然身在犹大支派，他虽然住在这个犹大地那个地方，但这些控告大卫的西弗人是属于魔鬼的。他们在今天来说，他们不是真的基督徒，他们只是挂一个名，但是他们其实是魔鬼的儿子啊！而且呢，他们说大卫在我们那儿住着，你上我们那儿找就行，在我们那儿藏着呢。他举报了真正的基督徒，他举报了神的仆人扫罗，巴不得找到大卫杀了他，就找不到的时候，这西弗人来控告。所以说你看到这个撒母耳记上23章啊，第15节往后翻，一直到这个23章28节的时候，你能看到西弗人对大卫做什么。其实在这个撒母耳记上的23章当中，还有这个诗篇54篇当中，我们首先要强调一点，就是这里关于基督的信息。大卫在这里作为一个受害者，他是来预表基督的。大卫被西弗人出卖，预表着耶稣被犹大出卖，被犹太人出卖，交给文士、法利赛人，交给比拉多，交给希律，交给当权者。所以说你在这里能够看到这种预表和这种出卖。而且西弗人在犹大地，他是犹大支派的人，他们熟悉大卫的行踪，正如同在新约那个时代门徒犹大熟悉耶稣，他知道耶稣在哪里祷告，他知道耶稣和门徒在哪里祷告。所以说你能够看到诗篇其实不是大卫的诗篇，诗篇是上帝儿子的诗篇。大卫所受的这些苦难，大卫所写的这些诗，虽然他体验过，虽然他经历了，但是都不是在说他自己。神让大卫在那个时代稍微尝了一点神儿子的苦难，让他体会了一把什么叫被出卖，什么叫被追杀，什么叫被人追到地极，为的是什么？ 写下这耶稣基督的诗篇。所以说耶稣说的没错，诗篇里面的每一句话每一个字都是跟耶稣有关系的。如果你读诗篇你读不出基督，那么你等于没有读懂诗篇。我再次强调一下啊，你看诗篇当中很多时候大卫在那里痛苦的咒诅仇敌，在那求上帝去拯救他，为什么他为什么这么苦？神让他尝尝耶稣基督的苦难，他就把耶稣所受的苦，把耶稣以后所说的话，无论是内心的还是说出来的，都写在这诗篇上。所以说你看这个圣经在这里说这是大卫的训诲诗。大卫就是什么意思？大卫的意思就是说特别受宠爱的，特别受爱戴的，这不就是耶稣基督吗？耶稣基督是上帝所爱的独生子，耶稣基督是上帝最爱的儿子。所以说我再次强调一下，诗篇里的大卫的这些话，无论是对上帝的祈祷，无论是在绝望中的呼喊，还是对仇敌的咒诅，都是几千年以后耶稣要说的话。他所受的苦就是耶稣所受的苦，在几千年前这些话由先知啊，上帝借着先知来启示下来。所以说啊，圣经说那个我的事情已经记载在经卷上了啊，说神呐，求你以你的名救我。这里谈到祷告，谈到人跟神之间的关系啊。所以说当谈到这里的时候啊，在决定当中，在试验当中，在这个时代的逼迫当中，弟兄姊妹，我们要注意一点，我们要向上帝祷告，在逼迫当中，在决定当中，在试验当中，而且我们祷告的对象只能是上帝，也只有上帝能帮助我们。在这个时代只有基督能救我们，弟兄姊妹，在这个时代我们为那些为我们这个基督徒为教会来呼喊公义的那些人求上帝祝福他们。但是你去看今天这个时代，你要明白，这些人即使他心里再想帮我们，这些人即使做了很多的努力，无论是中国的还是西方的基督徒，很多时候他们所做的事情呢，我们求上帝祝福，但是他们顶多是精神支持一下。你明白我的含义吗？就是说这些人他的公义不能救我们。当然我们感谢上帝，我们对这样的事情向神感恩，也求神祝福他们。但同时你需要知道，我们只能求上帝来拯救我。所以说在这个时代当中，很多的教会，很多的基督徒在死亡和逼迫的恐惧当中，我们唯一可以依靠的就是我们所信的这位神。而且在这里先知向上帝祷告的时候，大卫向上帝祷告，他说主啊，神啊，求你以你的什么，你的名而救我。你要知道我们祷告的时候，你不能说主啊，求你因为我为你做了什么，主啊，求你因为我是个好人，我侍奉你，我为你奉献，我为你捐钱，我为你传了很多的福音，我为你做了很多的事情，求你为我做的这些善行来纪念我。弟兄姊妹，是绝对不可能的。你只能祷告主啊，求你以你的名和你的义来拯救我。这是我们的唯一的在神面前祈求的这种条件。我们自身没有什么善，没有什么义，非得让上帝他老人家来值得拯救我们。只有他儿子的名，只有他儿子所做的事情才配得上帝来拯救我们。所以说我们的祷告，我们的祈求不是在宣扬功德，而是在奉耶稣基督的名求神施恩拯救我们。因为圣经说除耶稣的名以外没有任何的名我们可以靠着拯救，整个普天之下只有我们的上帝，我们的基督能够救我们。所以说祷告之前你要明白，你在神面前没善功，没功德，没有任何的筹码，你想得救只有凭着单纯的恩典。所以说真正的教会，真正的牧师，他永远只讲恩典，他永远只宣扬信心。今天你看很多很多蠢货祷告，主啊，求你纪念那个姊妹，他给你做了很多，主啊，求你纪念那个牧师，他给你做了很多，通通都是法利赛人式的表演，这种祷告永远不会得到应验。你要在神面前要想清楚你和上帝的关系，我们没有什么可拯救的，我们也不配得上帝拯救，但是我们求我们的上帝因着他儿子的名来救赎我们。这里不单提到祷告，不单提到祷告的对象啊，祷告的条件， 也提到我们祷告的终点和目的是什么，为了拯救，为了得救，就这个词。今天你要思考一下，你信耶稣这么多年为了什么？为了荣耀神啊？为了能够生活的好一点？不是的，信耶稣只有一个终点，就是得救，就是进天国，就是进入永生，进入新天新地。我们信仰的终点是得救和永生。所以说这诗篇五十四篇第一节这里把我们的祷告，把我们在神面前的这些祈求，包括我们信仰当中很多的重点和细节都给我们说清楚了。下面说，凭你的大能为我们伸冤。我们来看这里哈，知道这句话什么意思吗？主啊，求你凭你的大能为我们伸冤。你要注意，一方面基督徒可以祷告上帝为我们伸冤啊。今天有人说，哎，你要爱仇敌啊，你要爱执政掌权者啊，你要爱希律爱法老，都是蠢货。我们可以求神为我们伸冤，谁害我们，谁逼迫我们，奉耶稣的名咒诅他，让他全家遭报，让他服服下来才可能认罪悔改得救，这是正常的。但是我们祈求上帝为我们报仇，为我们伸冤的时候，我们要求神的大能。为什么弟兄姊妹？今天是让人靠人报仇，今天是让人报仇的时候，用各种的策略，各种的人脉，找掌权的，找有影响的人，把条子递上去，把信递上去，让他伸冤，让他报仇。弟兄姊妹，没有用，人能够为你做的是有限的，而且你所依靠那些人有的时候他说了不算，你要明白。而且我们要知道我们为什么要求上帝为我们伸冤，为什么该隐打死了亚伯，上帝不让这个其他的这个神的儿女起来把该隐打死，为什么？我今天告诉大家，因为人的报仇太轻了。今天你看看这个时代，那些逼迫教会，那些抓捕牧师，那些逼迫上帝子民不让人传福音，那些恶人杀了他对他们来说太轻了。这些人他不悔改，他所配得的就是永远的审判，就是硫磺火湖地狱的审判。所以说让上帝的大能为我们伸冤，让上帝用他的烈火，用他的愤怒来报应那些逼迫我们的仇敌，那些阻挡福音的仇敌，那些东西方，那些左派，求神的大能来灭绝审判他们。所以说你看到诗篇五十四篇第五节和第七节的时候，诗人看到了上帝的报应，诗人看到了神在诗人身上的拯救，也亲眼看到了仇敌遭报。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在这个时代要对上帝有信心，我们在这个时代要把自己的委屈，要把那些逼迫我们的人，我们这些冤屈通通交给我们的上帝，让他来为我们伸冤。因为我们做不了什么，但是神能为我们征战。求上帝在这个时代为所有那些为义受逼迫的牧者、基督徒和教会伸冤，重重的伸冤，好让整个世界知道耶稣基督是万王之王。第二篇第二节，五十四篇第二节，神啊，求你听我的祷告，留心听我口中的言语。我们来看这里，这里用了这两个动词哈，用的都是这种你不叫命令，叫祈求的这种语态啊，尤其后边这个它是加重的一个语气。所以说你看到这在原文这两个词的时候，它表明祷告的态度、祷告的口气、祷告的这种心态是迫切的祷告，不是自意的，不是洋洋自得的，不是那个灵恩派的啊，今天神啊，你要为我做什么啊，我见过灵恩派祷告，主啊，这两什么，给你二十天时间给我找个女婿啊，给我找个媳妇，就是这种命令式的祷告。你在神面前你要像乞丐一样跪在那里求神怜悯，你要有那个在圣殿面前自卑的那个睡地的那种态度求神怜悯，而不是像大爷一样祷告。你要知道你所面对的是神，你是人， 他是神，你是罪人，他是圣者，这是我们与他的不同。所以说求神啊，求你听我的祷告，留心听，侧耳听我口中的言语，这是一种谦卑的完全顺服的仰望恩典的姿态。而接下来从五十四篇第三节往后，你会发现圣经开始讲什么样的祷告，什么样的言语是神所听的，什么的言语最终被上帝听见并且被上帝实行出来。而且你会发现被上帝听的祷告同样是从神来的啊！为什么耶稣说圣灵替我们祷告？你会发现诗篇五十四篇从第三节往后所有的祷告是诗人在发泄愤怒吗？不是的，是圣灵感动诗人写下来的。祷告也要用神的话，祷告要用上帝的话。弟兄姊妹，祷告并不复杂，你要熟读圣经，你要知道上帝的心意，你要以一个祈求上帝恩典和拯救的心态在上帝面前祈求，救我们脱离这试探这逼迫的患难，求神为我们复仇。第三节，因为外人起来攻击我，强暴人寻索我的命，他们眼中没有神，戏烂。我们来看啊，大家注意，诗篇五十四篇哪一节是最高潮？就是这一节。为什么？戏烂，弹弹琴，咚一声，高潮到了。你要注意这一节。神呀，求你为我们伸冤，神呀，求你惩罚恶人。为什么？注意这个词哈，因为外人起来怎么样？攻击我。好，我们来看啊。我问一下，诗篇五十四篇，撒母耳记上二十三章，那攻击大卫的是外邦人吗？不是。那起来追杀大卫的是外邦人吗？不是。西弗人是犹大支派的，扫罗和跟随者是便雅悯支派的，哪里有外人呀？但圣经说，因为外人起来攻击我，这个外人这个词就是外邦人的意思，他就是出埃及记所说的反火的那个反啊，外邦人，与亚伯拉罕的约没有关系的人，没有信仰的人，与神无关的人，外邦人，不是以色列人，不是基督徒，是外邦人，是异教徒。也就是说，这诗篇五十四篇第三节不仅仅宣告点名了这些人，而且宣告了对他的审判。上帝说，这些人我不认识，这哪是基督徒，这哪是以色列人，这都是我也不知道哪里来的人，反正不是基督徒，反正不是主里边的人，是与神国与天国无分的人啊。原文很有意思啊，原文没有说那些外邦人起来攻击我，原文没有攻击，原文的意思是这些外邦人在我身上站起来了。大家知道什么意思吗？就是踩着你起来了，就是利用你起来了，知道吧？踩着别人上位了，利用出卖大卫，利用出卖耶稣，来谄媚扫罗啊，谄媚文士法利赛人，谄媚比拉多，谄媚希律，把牧师举报了，把教会举报了，用来讨好当权者。弟兄姊妹，这样的畜生不是基督徒，你要注意哈。所有谄媚掌权者，谄媚希律的，然后来伤害教会，伤害牧师，伤害基督徒的，甚至说外邦人没有永生，没有天国，是畜生，是畜类不如的人。所以说所有的今天利用伤害别人啊，利用别人踩着上位来获得名和利的人，就是上帝眼中的外邦人，与神的国没有份。后面说，看这里，强暴人寻索我的命，看这半句前面有个哇物哈，什么意思？就是说并且强暴人寻索我的命啊，前面有出卖的，有报信的，后边有追杀的。这是讲到另外一种人哈，这强暴人，这个是强暴人吗？我看一下啊，对，强暴人， 这个词是什么意思呢？这个词就是说吓人的啊，使人感到害怕的，指的是谁啊？扫罗啊，大家注意哈，大卫呢在这个撒母耳记当中对扫罗是非常尊重的，时常称他为耶和华的受膏者。扫罗死了之后呢，大卫也给他做了赞歌，但是在诗篇54篇当中，当谈到这个信仰上对立的时候，大卫用这个词强暴人。这个词不单指扫罗，也指跟着扫罗去围剿他的人啊。所以说这是掌权者有权势的人，是那些接受谄媚和讨好的人啊。你看这个诗篇，这个撒母耳记上23章啊，这个西夫人一来告密，然后扫罗就激动的不得了。扫罗说他只要在犹大境内，我必把他从千门万户当中搜出来啊，强暴人。所以说强暴人是配合这个外邦人，配合这个西夫人。所以说你看这一节哈，这个外邦人和强暴人平行，这个出卖和索命平行，一个为了得名得利，另外一个为了杀人害命。而且诗篇54篇告诉我们，这些事儿都是教内人士干的。在今天很多牧师被抓，在今天很多教会被封，是所谓基督徒举报的啊。很多时候三次教会的人竟干这些事，很多时候是教内人士把自己的弟兄送到了刀口上。犹大书告诉我们啊，私下议论，常发怨言，随从自己的情欲而行，口中说夸大夸大的话，为要得便宜谄媚人。其实我们看到这里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些做这些无下限的人是以色列人，但今天是基督徒。怎么信了耶稣还做这事呢？怎么信了耶稣还能作恶呢？接下来说了啊，他们因为他们眼中没有神啊，原文的意思是他们不把上帝摆在他们眼前，他们不把上帝放在眼里。而且这个地方用了希拉，咚一声到了最高潮，这句话是重点。为什么有人干这事？因为他不把上帝放在眼里，他们眼中没有神。这些人他虽然自称是基督徒，但是他从来没有把上帝的命令，把上帝的公义，把上帝的道放在眼里。这些人在这节当中被宣告为假基督徒，这些人是权力的谄媚者。大家去看一下犹大书一章的11-13节啊，是只知道喂养自己的谄媚者，这眼中没有上帝，只有利益。所以说你怎么去分辨这个真基督徒和假基督徒？你看假基督徒哈，伪善残忍，眼里只有钱，只有利，只有名，没有一丝的公义和怜悯。罗马书3:18节说他们眼中不怕神。第四节，神是帮助我的，是扶持我命的。我们看到这个第四节之后，我们突然发现诗人从那种慷慨激昂的那种控诉当中突然一下平静下来了，看到没有哈？到这里说啊，上帝是帮助我的，上帝扶持了我的命。也就是说弟兄姊妹你去看啊，你看从第一节到第三节再到第四节，诗人语气的变化，诗人内心的变化，在经历了这种极大的艰难和死亡的这种处境当中，在完成对恶人的控诉之后，大卫说，注意哈，原文这样说的，看哪，神是帮助我的。原文有一个看哪，中文没发现出来啊。诗人改变了语调，诗人强调，诗人在这里告诉我们不要怕他们，不要过多的看他们，看上帝，上帝不帮助他们，上帝帮助我们。要说你看到这里，实际上当他改变这个改变语调的时候，其实你去看撒母耳记上的23:26-29节，在扫罗马上就要抓住大卫的时候，突然非利士人犯境，扫罗没办法走了，然后大卫得救了。这是因为大卫突然被上帝救了，然后他的语调就转变了。所以说看呐，神是帮助我们的。所以说弟兄姊妹，大卫的那个时代就是我们今天的时代。今天这个时代到处有谄媚的人，到处有告密的人， 啊，到处有举报的人，而且像扫罗这样强暴的人啊，到处横行，这人是这个时代的主流。尤其在这片土地上，人没有公义，人只有利益。但是神通过这诗篇五十四篇告诉我们，基督徒你不要参与恶事，你不要谄媚掌权者，你不要出卖弟兄，你不要逼迫基督徒，你相信上帝的话语，你仰望上帝的救恩，然后你就没必要怕了啊。上帝这里告诉我们，他永远会站在真正的仆人那边，他永远会帮助那些属于他的仆人，就是大卫这样的人，就是大卫跟随者这样的人，就是相信他话语的基督徒、牧师还有教会。对于那些谄媚的那些假基督徒，还有那些邪恶的掌权者，神从来不帮助他们。神说，主是我生命的扶持者，这个扶持就是支撑和维持的意思。为什么不用怕？因为我们的命掌握在上帝手中，我们的气息掌握在耶稣手中。在今天很多人吓唬人，很逼迫我们，他说他能掌握我们的生死，狗屁，只有神才能掌握我们的生命，除了耶稣，除了神之外，我们的生命不归任何人掌管，我们的一切属于基督。而且我们要思考，在患难当中，在这个时代要思考，一直以来谁在保守着我们，一直以来谁在维持着我们，是我们的耶稣。所以说我们在恶人面前当无所畏惧。诗篇赐给患难当中的基督徒，赐给这个时代的基督徒有属天的信心和勇气。第五节，他要报应我仇敌所行的恶，求你凭你的诚实灭绝他们。第五节，诗人的信心更往前进一步啊。当我们读到第五节的时候，我们需要注意一个事实，就是西夫人，就是告大卫的西夫人，还有扫罗的全军，最终被上帝完全的毁灭。我们需要注意哈，神会向我们的仇敌复仇，神一定会复仇。后边说，求你凭你的诚实或者说信实哈，来灭绝他们。诗人又祷告，你看到没有啊？今天的教会祷告光讲爱，你看大卫怎么祷告。圣经里边不光有爱哈，当我们在世界上传福音的时候，我们讲论圣经真道的时候，圣经有祝福的信息，也有咒诅的信息。祝福给那些信的人，咒诅给那些抵挡不肯悔改的人啊。求你凭你的诚实，我说过就是信实灭绝他们。这我们注意这个诚实，这个诚实是信实的意思，这个词也可以翻译成真理，主要指的是神所说过的话，主要指的是我们所读的圣经，我们所听的真道啊。求主凭着他的真理，凭着他的诚实，凭着他的应许来灭绝仇敌。这些有两个核心的关键字，一个是复仇，另外一个是什么？毁灭。今天很多人光说啊，基督教是爱的宗教，上帝是爱的上帝，所以上帝不会有地狱啊，不会有审判啊，上帝爱一切的人，包容一切的人，胡说八道。上帝是有愤怒的上帝，对于那些逼迫教会抵挡福音的人，上帝早就给他留着这样的审判，上帝一定会为他的仆人，他的教会来复仇，并且按照他所说的话复仇。到这里的时候，神的话语使大卫恢复了对上帝的信心。所以说弟兄姊妹，我们今天在神的国当中，我们今天在主的教会当中，我们在这个时代，我们如何让上帝拯救我们，我们如何祈求上帝为我们复仇，答案就是靠着聚会听道，靠着学习真理，等待上帝救我们那一天，等待上帝彻底把仇敌灭绝那一天。其中所支撑我们的只有神的话语，否则你靠别的没有用处啊！你整天给自己灌点鸡汤没有任何的用处。我们要依靠神的话语。第六节， 我要把甘心祭献给你，耶和华，我要称赞你的名，这名本为美好。往下看，这里提到一个什么甘心祭，好，往下看。甘心就是甘心就是说心甘情愿的献祭，献祭就是屠杀屠宰的意思。向谁献祭？向谁？这里说我要甘心的把祭物献给你。弟兄们，我再次强调这一节它是基督的话语，你要知道为什么基督上十字架是被人逼的吗？不是。耶稣说没有人夺我的命去，是我自己舍的，我有权柄舍了，也有权柄取回来，这是我从父所领受的命令。所有的甘心祭，所有旧约的这种献祭，我讲过指向耶稣，而且甘心祭本质上也是指向基督，它指的是基督心甘情愿的为我们而死啊。所以说希伯来书十章三节说，但这些祭物是叫人每年想起罪来，因为公牛和山羊的血断不能除罪。所以基督来到世上的时候就说，神啊，祭物和礼物是你不愿意的，你曾给我预备了身体，燔祭和赎罪祭是你不喜欢的。那时我说，神啊，我来了，我要照你的旨意而行，我的事已经在经卷上记载了。所以说耶稣基督一次把自己的身体当做这种献祭来献上的时候，他就为我们做成了永远的救恩。所以说这里就告诉我们，基督甘心的将自己在神面前献上，然后为了拯救我们。这里是跟基督有关的信息。耶和华，我要颂扬你的名，因为它本为美好。上帝的名在旧约的时候被称为耶和华，希伯来文就是我是的意思，我是啊，或者说我存在。在新约的时候耶稣说，我是道路真理生命，我是什么，实际上是一个意思，赞美耶稣的名。而且你看到诗篇五十二篇呢也是这么说的，我要称谢你直到永远，因为你行了这事，我也要在你圣名面前仰望你的名，这名本为美好。什么意思呢？就说他的名是美的，他的名是善的。耶稣说，除了神以外没有一个是善的，只有耶稣是良善的。耶稣是那良善的，耶稣的名是良善的。第七节，他从一切的急难中把我救出来，我的眼睛也看见了我仇敌遭报。大家注意五十四篇第七节，上帝确实把大卫救出来了，但是我还是要强调，这里是指向基督的。这里在这个五十四篇，它根本的最重要的意义上指的是上帝使基督从死里复活，如同在那个时代，上帝将那快要被西夫人和扫罗杀死的大卫从死亡当中拯救出来。所以说这里最主要的信息是预表基督，上帝把基督从死里复活，说我的眼睛也看见了我的仇敌遭报。我们来看这里哈，大家要注意哈，大卫确实看到西夫人和扫罗遭报了，但是不是在他写诗的那时候，这是个预言。但这里的这话也是指向基督的，因为基督从死里复活了，基督也能够看到那些所有不信他的，所有抵挡他的，所有嘲笑他的啊，都要遭报。诗篇九十二篇十到十一节说，你却高举了我的脚，如野牛的脚，我是被新油膏了的，我眼睛看见仇敌遭报，我的耳朵听见那起来攻击我的恶人受罚。诗篇一百一十篇第一节，主对我主说，你坐在我的右边，等我使你的仇敌做你的脚凳。当大卫做王以后，这些人全部成了脚凳，预表的是当基督做王之后，当基督再来的时候，基督从死里复活的时候，他成了万王之王，所有的仇敌在他脚下将会成为脚凳，并且正在成为脚凳，并且一定会成为脚凳。犹大书一章十四节啊也说过，主必带着他的千万圣者降临，要在众人身上施行审判， 证实那一切不敬虔的人所忘情一切不敬虔的事，又证实不敬虔之罪人所说顶撞他刚愎的话。在启示录二十章的时候提到那多如沙海的仇敌围住蒙那个圣徒的城，就有火从天上降下烧灭了他们，那迷惑他们的魔鬼被扔在硫磺火湖里，就是兽和假先知所在的地方，他们必昼夜受痛苦，直到永永远远。好，弟兄姊妹，我们呢今天呢我们就把这个诗篇五十四篇我们就讲到这里。我再次强调一下，我们呢选择在讲撒母耳记上下的时候，这个中间这个环节的时候，把诗篇当中的这三篇拿出来讲，是为了巩固大家对撒母耳记上的认识啊。而且这个诗篇五十四篇呢，弟兄姊妹，我再次强调一下，它是大卫的训诲诗。他首先告诉我们，我们在神面前要反省自己，不要在西弗人和扫罗的罪恶上有份，不要起来谄媚有权势的人，不要起来出卖弟兄，不要在上帝面前作恶。而且呢，大家要注意，诗篇五十四篇里面有不止一处，它是在指向基督。啊，最重要的是告诉我们，在这个时代，在这末后的时代，我们要仰望上帝，依靠上帝，等候他拯救我们，等候他在仇敌面前为我们伸冤。好，弟兄姊妹，今天的诗篇五十四篇呢，我们今天的正道就到这里，愿神祝福我们，我们起立祷告。亲爱的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赞美你，主，我们感谢你的恩典，也感谢你在基督里面拯救我们，与我们同在。主啊，也求主施恩，让你所赐我们的信息能够在这个时代借着各样的平台能够传出去，使更多愿意真心寻求主道的人，使更多那些在假道当中在谎言当中痛苦纠结的那些人，那些基督徒能够被你的真理拯救过来，能够在主的自由中活，在主的真理中存活。愿主与我们同在，祝福我们，扩张我们的境界。我们这样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